弟兄姊妹
平安。今天我们要谈神的管教，先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三节。我们先思想管教的意义，请读第四节。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这是使徒对希伯来人说的，你们与罪恶相争。虽然受了很多苦，受了很大的试炼，也碰着了各种的难处，也遭遇了许多的逼迫，但总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如果我们和我们的主来比较的话，那可是差太多了。好，请念第二节的下半节。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以信徒的经历来说呢，我们比主所受的也是差的太多太多了。主耶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到了流血的地步。信徒虽然也受了些羞辱，受了点苦难，可是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姊妹，一座基督徒将来就要碰到许多事儿，但是呢，他们都是有神的目的的，也都有神的意义。许多试炼，许多的难处，都是要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受苦的意义。在主还没有叫我们做寻道者之前呢，无论如何要抵挡罪恶，与罪恶相争。我们所遭遇的羞辱，十字架的苦难，就是与罪恶相争，抵挡罪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请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使徒引用了旧约箴言上的话语，主管教我们，我们不可轻看，主责备我们，不可灰心。那这两个态度呢，都是信徒该有的。
但是呢，有的人遇到了困难受苦的事，不去深思神的管教，反而看作平常，不以为是，就这么轻易的放过去了。还有的人，他一碰着主的责备，有主的手加在他的身上，他就灰心了，觉得做了基督徒环境这么难，实在太困难了。
因为在他的想象里啊，这一条路应该是非常顺畅的，是穿了洁白的细麻衣，轻松的走在黄金街上，直走到珍珠门里去。
没想到做了基督徒还碰上了许多困难，他心里没有预备在这种环境里来做基督徒，所以就觉得这条路不太好。
我们不应该轻看主的管教，主管教我们要认真，因为他要借着这些遭遇来造就我们。他的管教都是为了成全我们，叫我们更圣洁，叫我们有神的性情，有高尚的品格。这是主管教的目的。主不是无缘无故的打我们，叫我们受没有意义的苦。我们晓得主是要把我们打成何用的器皿。
有一首诗歌里边说，除去我们一切悲情下品。
可惜呢，许多神的儿女做了十年八年的基督徒，还没有正视过神的管教，碰着事儿呢就无所谓的，就让它过去了，也不知道主在这件事情上的目的。好像说神是一位随便叫人受苦没有目的的神。
请老师说明应当怎么做。
无论遭遇什么事，都要求问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重视不轻看吗？
对，轻看就是马虎了，就是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自己是莫名其妙迷迷糊糊的就这么过去了。轻看是不应该，但是呢，太重视又会因为一天到晚不是受苦就是不顺利而感到灰心。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接受主的管教，看见主管教的意义。第二，要思想管教的性质， 请读第六节。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这是箴言书上的话，那这儿给我们看见说，所有的管教到底是为着什么缘故？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能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管教呢，是爱的安排，是为了最大的好处，是为了达到最高的目的，这才叫做管教。第六节这说呢，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被管教是蒙神收纳的凭据，被鞭打不是被神弃绝，被鞭打呢是悦纳。神没功夫对付许许多多的人，神只花功夫对付他自己所爱所收纳的儿子。做了基督徒，我们就得预备受神的管教。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神就让你去，随便你怎么生活，随便你怎么走。但是你接受主耶稣做了救主，你是神生的，是神的儿女，
就要预备受管教。没有哪个父亲有功夫去管别人家的儿子，邻舍的儿子好坏不是他的事。
对了，但是一个好的父亲呢，都会对自己的儿子按部就班的教育他，认真的管教，教他学习诚实殷勤，学习吃苦耐劳，有高尚的心智。同样的，从我们得救之后呢，神就开始安排课程，叫你学该学的功课，要你在性情上，在许多的事上与他相同，所以呢，他就有安排，他就有管教，就有鞭打，为了是叫我们成为有他的性情，有他的品格的人。
初信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鞭打吗？
当我们不走在主这一条道路上的时候呢，就得挨打，把你给赶回这条路上来。所以每个神所爱的儿女呢，都要预备好接受神管教的手，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爱的，所以神管教你，这是神收纳我们的表示。鞭打和管教呢，只有基督徒才有。
老师，管教里头是不是有刑罚的意思？
我们注意啊，管教不是刑罚，刑罚呢是责备你的错，管教是有教育的目的的，刑罚是你错了打你，只是为已过的事。虽然管教也是你错了打你，却是为着将来。所以管教是有目的的，神要把他的儿女造成能荣耀他的人。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特质品格都不一样，所以呢，有人是这样荣耀他，有人呢是那样荣耀他，在各式各样的情形里荣耀主，叫神得着完全的荣耀。因此呢，每一个人都有神管教的手，
因为是属他的，都是他所爱的。
弟兄姊妹，不明白神的管教，那实在是很大的损失。许多人活在神面前呢，真是糊涂人，不知道主在他身上要做什么，只是任意而行，不受约束，就像在旷野里没有目的的乱跑。神不是这样，神要使你有专一的品格，能荣耀他的名。所以所有的管教呢，都是要带你走到这条路上来的。第三呢，我们在神的管教这个题目上思想管教的内容。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起呢，是解释第五节第六节，就是箴言上的话语。他说，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从新约给我们解释旧约上的话，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使徒给我们看见了受苦和管教是一件事，神管教我们和我们所忍受的是一样东西。
也许有人要问，什么叫神的管教？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说，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忍受抵挡罪恶。到了五节六节呢，又说到管教鞭打。第七节就把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还有第六节都合在一起说， 你们所忍受的就是神的管教。所以受苦是神的管教，受凌辱是神的管教，遭苦难这也都是神的管教。抵挡罪恶虽然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呢，但是那个困难那个痛苦也都是神的管教。
老师，如果有人问神怎样管教我们，
弟兄姊妹，别以为神的管教是什么特别的事，不，神的管教就是每天我们所忍受的一句狠话，一个难看的脸色，一个很尖利的舌头，一次很没礼貌的待遇，没理由的批评，意外的难处，各样的羞辱委屈家人的不负责任，还有不按本分行事等等等等的，还有疾病啊，贫穷啊，困苦啊，许多的艰难。总而言之，你所忍受的这些所遭遇的，使徒说这就是神的管教。
老师，我们了解了管教，也盼望知道怎么样面对，应当怎么样面对呢？
弟兄姊妹，当你碰着各式各样事的时候呢，一种心态是这不过是偶然的遭遇，另一种心态是呢，看见这是神的管教。使徒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是没法忍受的，这是神的管教。千万不要很糊涂地说这些事是偶然的遭遇，要知道这些事是神刻意为你安排，是量给你的管教。请读第七节的下半节。
好，待你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今天所有临到我们的管教呢，就是因为他待我们如同待自己的儿子，所以管教是神的优待，不是神的苦待。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蒙福的地位上，要把我们带到得荣耀的地位上，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受了神的苦待。
明白了管教是父亲的优待，在面对遭遇心态就不同了，就不难忍受了。
这就会像盖恩夫人所说的，我要亲那打我的鞭，我要亲那打我的手，因为那是父神的手，父神的鞭，打是疼爱，打是恩待。请读第八节。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谁是神的儿子呢？就是被神管教的，没被神管教的就没有做儿子的凭据，做儿子的凭据是管教。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所以呢，神的儿女个个都要受管教，当然你我也不能例外，因为我们不是私生子，不是领来的，不是抱来的，是从神生的儿子，就必定个个呢要受管教。世界各国各邦的基督徒呢，个个都是这样的，活在保罗彼得时代的人也个个是这样的，没有例外。所以呢，你不能盼望有一条路是不必受管教的。
所以管教是做神儿女的记号，做神儿女的凭据，没有这个就是私生子，就是别人家的，不是神家里的。
对了，第四呢，我们要思想我们的态度。请读第九节。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使徒给我们看见万灵的父亲管教我们，就更应当顺服了。这给我们看见呢，儿子产生了管教的问题，管教产生了顺服的问题。因为是儿子，所以有管教，因为有管教，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神，要顺服两件事。第一件呢是神的命令，另一件是神的管教。一面我们顺服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一切法则，一面呢，我们要顺服神在环境里给我们的一切安排，顺服神所有的管教。神既然安排这事儿临到我们， 就必须从这事儿得到好处，得到教训，这就是神要我们得利益的。所以我们不只是顺服主的命令，也顺服主的管教。虽然顺服主的管教是要付代价的，但却能叫我们正直的走在这条路上。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不说神引导的手，而说神管教的手呢？
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的脾气，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脾气。除了管教之外，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顺服。在我们的天性里就有背叛，就是顽强的，就像顽皮的孩子一样，若不是父亲手里拿着棍子，是不想听话的。有的儿子呢是非骂不可，有的儿子呢是非打不可，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管教绝对是必须的，我们要学习认识自己，我们是打了还不去行的人。使徒给我们看见，打就是劝我们听话，打就是劝我们顺服。他说应当顺服万灵的父，叫我们得生。所以这个顺服是不可以少的。第五样呢，我们要思想管教的目的。这方面呢，要请读第十节了。
生身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
我们看见做父母的管教儿女都有缺陷，因为他们是随自己的意思做，结果也没多大益处。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神所有的管教和责备不是刑罚，是教育，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不是打疼了就了了。打了是疼，但是疼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就刑罚，这样的思想是律法的思想，是法庭上的思想。那这益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非常荣耀的事儿。圣洁是神的性情，圣洁是神的品格。
从一信主开始就管教我们，只为了使我们有他圣洁的品格和他的性情。
圣经里所说的圣洁有好几种，希伯来书所说的是另一种，这儿呢是专指神的品格说的。这说的圣洁是雕刻出来的，不是赐给的，这是神逐渐做到我们里边的，逐渐组织到我们里边的。每一个管教都有它的功效，每一个管教我们都从里边得着果子，
每一个管教都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点圣洁，
每一个管教都使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多组织了一点圣洁。神不只是把他的圣洁赐给我们，并且要借着管教，在管教里叫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要在我们里边组织出他的圣洁来，要雕刻出他的圣洁。这要多少的管教，多少的打击，多少的安排，多少的引导，多少的拦阻，多少的催促，还有多少实际上的责打，才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来的。这是大事，不是光把圣洁像恩赐赐给我们，乃是在我们身上做出圣洁来，是神在我们身上造出他的圣洁来。这是新约救恩的特点，一次神把一个东西给了我们之后呢，又要在我们里边造出那个东西来，两个合在一起才看见完全的救恩。一个呢是从基督来的恩赐，一个是从圣灵来的组织，一个是赐给的，一个是造出来的。这是新约的特点，新约给我们的一句重要的话语就是借着神的管教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第六点呢，我们要思想果效的问题了，请读十一节。
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在这儿呢，使徒要我们特别注意当时和后来。当我们遇见神的管教的时候呢，觉得不快乐，觉得愁苦，这是事实。不要以为觉得苦是错的，管教 是应当觉得苦的。圣经上没有说十字架是喜乐的，十字架是苦难，十字架是叫我们苦的，但是要学习顺服，因为只有顺服才能有份于神的圣洁。在当时的确是觉得愁苦，觉得不快乐，这不足为奇，这也是正当的。但是彼得说，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算作喜乐，当作喜乐的。做神儿女的眼睛不是一直看当时，要看后来。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或者说呢，后来要结出义的果子，所以不看现在的苦，要看后来结的果子，是平安的果子，是义的果子。再请读耶利米书第48:11。
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
好，没有经过神的责打试炼的就是这样。摩押人从幼年起就常享安逸，没有难处，没有痛苦。这就像酒在渣子上澄清，酒在上面，渣子在下面，要彻底的清，就要从这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如果不倒，酒在上面，渣子在下面，过些日子呢，渣子的味道会影响到酒的味道。做酒的呢，是先把葡萄发酵之后，就从这缸倒到另一个缸，倒一次还不行，因为有渣子流过去，所以还得再倒另外一个缸。这样呢，倒来倒去，直到酒里头一点渣子都没有了才行。那神说，摩押乃是像在渣子上澄清的酒，虽然上边是清的，下边呢却满了渣子。
弟兄姊妹，没经过试炼，没受过责打，就是没被从这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的人。
弟兄姊妹，神要洁净我们，他要管教我们，可千万不要以为安逸就是好。摩押的安逸不过叫他永远是摩押，
原味尚存，香气未变。
弟兄姊妹，所以呢，神要做的事儿，神要把我们的原味弄掉，神不要我们的原味和香气。这个香气在希伯来文里呢，意思就是气味，就是原来的味道。这说的不是用鼻子闻的香不香的问题，乃是指的人的味道。没得救以前是什么味道的人，今天仍旧是什么味道，没改变。也就说呢，在他身上没有神的组织，没有神的雕刻。
所以神的管教是宝贵的，他给我们许多的管教，给我们很多的对付，为的是叫我们失去原来的味道，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人只有在神面前是平安的，才能得着果子。在管教底下埋怨、不平、不服、觉得愁苦的，他就没有平安。所以呢，我们要乐意接受管教，不和神争，不和神闹意见，这样呢，平安就在你身上，就自然有意义生出来了。
弟兄姊妹，人在神面前一不平安，一有话，他就没有了意，因为有话就是争执，平安就没有话，伏在管教底下欢然接受。
盼望我们都不像摩押那样少年时候过安逸的日子，像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有的人呢，已经做了20几年的基督徒，却还是跟从前一样。神的对付没有一个是他接受顺服的，也因此呢，虽然过了10-20年，他的味道还是跟从前一样，
他就没有平安的果子，没有圣洁的品格。
第七样呢，是末了的话，请读第12节第13节。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好像人一受管教，手就会下垂，腿也会发酸。使徒告诉我们，不要灰心。虽然手是下垂的，腿是发酸的，但是有平安的果子，有义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受了许多的困难，受了许多的管教，就什么都没有了。受了管教，受了鞭打之后呢，还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因为管教和鞭打会叫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你能在神面前平安，就有义；你能在神面前安静，就是对的；你能服得下来，就是是的；你能服得下来，就有圣洁的品格。你的眼睛不要看义，你只要看平安不平安，只要看服不服，只要看你软不软下来。你能够软下来，你能够服，你能够平安，圣洁总是建造在你身上。虽然以往你忍受了许多的试炼，碰着了许多的难处，但是今天要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好，再请读第十三节。
好，也当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让那般走不下来的人因着我们走得正直，因着我们这样走，也能不致歪脚，也能得痊愈，也能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弟兄姊妹，当你受试炼的时候，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圣洁的品格就能建造在你身上，并且你也能带领别人走得正直，不致歪脚，反而得着痊愈。若是在前面的人走得不直，可能呢就叫别人没路走。所以呢，我们自己总得服，我们自己总得结出平安的果子。
所以呢，我们要替弟兄姊妹开出一条路来。好，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再会，
再会，
愿神赐福你。